如果规规矩矩守住这个老方法的，纵然讲的不好，没有过失，没有过失就是好啊，找不出你的毛病。听听是不怎么样，有没有毛病？找不出毛病，这个就好啊。所以初学的时候，老师教给我们要好好的记住的，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这个听众里头有行家来听，我讲的是不好，初学嘛，怎么会讲好呢？但是没有毛病，挑我的毛病挑不出来，这就好，这就高明。好，我们再看幕后这一段。血乏是邪气浊有之病，血非乏是邪气浊空之病，凡夫二臣之病不外乎这两大类。这两大类里面所包含的真的是无量无边。诸位不要认为那个有是无量无边的，那空难道还无量无边？空也不简单空也不简单，空也无量无边，因为空跟有是相对的，有有多少空就有多少所以那个数目字是相等的都是无量无边的，一样一样通通要把它舍掉。邪执着前面讲了，不是不要法不是把法都舍掉了，邪执着不执着空，也不执着有空有两边都不执着，病除则疾而常照，照而常疾，便是佛境界。疾是定，照是智慧，疾是体，照是用，照也是体，疾也是用这个疾照可以互为体用但是在我们初学呢，多数人呢是先得定后开慧所以我们根性呢不是大利之人，还是循这个次第去修，因戒得定，因定开慧，戒就是守规矩遵守老方法老规矩。诸位要知道老方法老规矩故事古圣先贤祖师大德们都是走这条路成功的这个路怎么会错误千万不要认为那个旧了老了我们有新的方法那就坏，你这个新方法没经过实验，能不能成就是个未知数。人家老方法、老路子，多少人从那里走过来的时候都成就了，这也是我们要认真反省、 认真的去深思的。啊，我们要相信佛菩萨的教诲，要相信啊古圣先贤的经验，啊，汲取教训，遵循这个道路，我们的成功是非常有希望的。啊，先求己，正如前面所说的，到一念不生的时候，性光就发现了。啊，性光发现就是照，一念不生就是极啊，极而常照。就是清净心，清净心起作用当然是常照，啊，这个功夫相当高了。你看观照照诸照见，啊，这个见而常照，这个照是照见，啊，照而常极，虽然常照他的心呢永远清净，决定不会被外面境界动摇，不会被外面境界污染。啊，常照啊，啊，常寂，这个境界就是佛境界。什么人证得这个境界？在大乘佛法里面，原教初住菩萨就证得了。啊，华严上所说的四十一位化身大士，啊，这都证得。四十一位里面，地位最低的初住菩萨，最高的等觉菩萨，这是入佛法界。这是宗门里头常讲的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因为它是佛的境界。此之位令戒令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啊，无余涅槃是怎么回事？无余涅槃是什么样的境界？这个地方呢为我们说出来了。无余涅槃就是即照同时，啊，即而常照，照而常即，啊，如来果地上的境界。那么由此可知，世尊为我们示现了个榜样，教给我们要发大心，要发大愿，要修大行，证大果。什么是大心大愿？要度一切众生，要令一切众生呢介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这个心呢才叫大心大愿。啊，到这个地方总算是很具体的告诉我们了。啊，要把众生度成佛，这才行啊。所以他此地这个无余涅槃而灭度之，这个是如来果地上的大涅槃。如果我们讲分证的涅槃呢，原教初住以上的菩萨都证得，但是不圆满，一定要帮助众生呢证得圆满，那才算数啊。 没有证得圆满，我度众生这个愿望就不圆满，那我的心愿就不圆满，这才是符合世尊在《金刚经》上所说的这个发大心的人，那发最上乘心的人，这个是《金刚经》的当机者。我们学了之后，最要紧的真发心，要发真实的心，功德利益就现前，大家就得真实受用了。再看后面这一条，无论修何法门，如能领会此中精义而行，成就必俗且高。这是真的，《金刚经》里面所说的这些原理原则，是整个佛法的要领，不仅仅是般若部啊。也就是说，世尊49年所说的一切法总纲领呢，就是金刚经。因此这个道理方法无论应用在哪一个宗派，哪一个法门，都能达到最高的效率啊。所以说无论你修什么法门，由此可知，《金刚经》在中国佛门当中确确实实，无论学哪一宗哪一派哪个法门，没有说是没有念过《金刚经》的，很少啊，很少听到啊。啊，所以一问《金刚经》都很熟，都念过。啊，至少一生当中也念过一遍两遍吧。啊，这就是说明这个经里头所讲的是总纲领。啊，可是你读是一回事情。如果对经义不能透彻明了，不能应用在你的行门当中，那也没用处啊，那是读了也是白读了啊。所以一定要把这些道理啊搞得很清楚、很明白、很透彻啊，应用在行门当中。这个行门呢，此地讲的修佛法门呢，那是你依照佛法某一个法门修学。课时而论呐，啊，在这几天呢，同学们听了之后，你也有相当的了解了。啊，行门是什么呢？行门是生活啊。在日常生活当中啊，绝对不是啊，我们修行的法门跟我们的生活脱节了，没这个话了。脱节了不是修行啊。从早到晚，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 所有一切行持都包括在我们那个法门之中。啊，修念佛法门，穿衣吃饭都念佛，与念佛都相应的，没有离开念佛了。参禅的人穿衣吃饭也没有离开参就嘛。诸位从这个例子就能够想到，啊，无论你修学哪个法门，八万四千法门，通通都融合在日常生活当中，这是佛法。啊，所有一切法门，它的总纲领、总的原则，没有超过《金刚经》。都是金刚经上所说的，所以你要领会金刚经里面的经义，经是精华的，义是道理啊，你要能够体会到这个般若的真正的意趣啊，它的道理论啊，它的方法啊，他的境界你去做啊，把它用在你自己的法门当中啊，就是我们念佛，我们就把金刚般若用在念佛法门当中啊，那个参禅的呢，他就把金刚般若用在参禅的法门当中啊，那个持咒的也不如是啊，持戒的亦复如是，都把这个原理原则用上了。他的成就不仅仅是快速，一定高明啊！啊，快速我们能想象到，当然快速。啊，为什么呢？他教给我们从根本下手。破三障啊，断烦恼，开智慧，都是从根本上下手啊。所以成就既快又高。请看下面一段经文：须菩提，于意云何？如来则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耶？这个也是问话。如来有所说法也，这是也是测验须菩提。这个测验须菩提实在讲的就是对我们的考验。我们听到前面呢，看看程度怎么样，世尊来个小考，考一下，看看你能不能及格，你是不是真懂得了。那么《金刚经》全经呢，这种方法很多，往往是跟说一段，后面来个小考，这是我们看到佛陀教学方法的善巧。教着须菩提问他：“于意云何啊？你的意思怎么样？你以为怎么样？你认为怎么样？”如来是不是真的有法可得？是不是真的有法可说？佛提出这两个问题， 来考师父的尊者。此节经文是说明如何是两边不取。你对于两边不取的道理是不是真的透彻？两边不取的方法是不是真的明了了？因为要透彻的明了呢，一定就应用在生活当中，这才能够得受用。以及为何是两边不取？这个疑问必须要破除。佛教给我们两边不取，为什么？如果有疑惑，你自然就不能相信，不能相信呢，你当然就不会去做。听了也许点点头不错，不可能去做的，那就是理跟这些事实真相没搞清楚。真的搞清楚了，不要佛劝了，你一定照做。你还没能做到，换句话说，你还没懂啊，没搞清楚啊。佛法之中确确实实知难行易，这从前呢孙中山先生的学说提出了知难行易，佛法确实是知难行易，所以世尊要为众生说法49年，知难念佛往生呢，临终生念一念都能成功啊，容易啊，行真的是容易啊，知可不容易，真正知了一定会做到。这个就是说明这个经为什么要常讲，为什么要深讲，要透彻地讲。道理在此地，举果之因，明是因果一致。佛这个地方所问的，不是问阿罗汉，不是问辟支佛，是问如来究竟的果地。那么我们知道一般经上常讲的如来得什么法呢？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如来所得之法，他是不是真的有所得？佛给我们说法是不是真的有法？如来有所说法，是不是他真的有法跟我们说？于意明何四字？谦说是试探听者明了的程度。你的意思怎么样？你认为怎么样？深说呢，是指示我等读经，莫错会佛意。这个意思最要紧了。所以这一句话提醒我们 不能错会佛的意思啊。正是开经偈上所说的愿解如来真实义，不能把佛的意思错会了，要深深体会，方是正知正见。正知正见就是佛知佛见。我们在三皈依里面皈依法，法是什么呢？法就是正知正见。如来是化身，是现得，其有所得，其有所说呢？这在前面都跟诸位同学报告过，这部经里面有的时候说如来，有的时候说佛。说如来是从本性上说的，说佛是从相上说的。从相上讲，可以说有德，可以说有说；从性上讲，没有。你看《坛经》里面六祖就说得很好，本来无一物啊，怎么会有一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呢？怎么还会有法可说呢？那就不是本来无一物了。前面我们刚刚见到过的如来果地的境界，大涅槃的境界，是极照双融啊，极照不二，极而常照，照而常极，极里面还有东西。有一丝毫东西在里面，那就不是极了。所以他用如来，这是真如自性之中有没有法可得，有没有法可说。这个意思是在讲的，确确实实为我们暗示了为什么两边不取。如何两边不取？这个意思就是暗含在其中。我们看看须菩提所说的，须菩提如我解佛所说意，无有定法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亦无有定法如来可说。我们看世尊跟尊者的问答，可以体会到他们的言语充满了高度的智慧，究竟圆满的智慧。 说再说呢，这就叫金刚般若智慧。此答看似所答非所问，实则极远极妙，应当学。我们应当要学习的，他答得圆满极了，答得妙极了。意味佛问如来有所得，有所说，而我今尚未成佛，哪里知道啊？佛所问的这如来，如来是圆教佛果的境界，须菩提在世尊大会之中，他的身份只是阿罗汉。这个本经里面世尊赞叹他，第一立于阿罗汉，这是我们在这里能看出他的身份的。他怎么知道如来果地的境界？所以这个答复就很妙了。故今一佛向来所说之意，略解之，当不知大错。自己没说这个境界，但是常常听佛讲经说法。佛这么说的，我能够体会一些，能够接受一些了。照着佛的意思来说，大概不会有大的错误吧。这就是我刚才跟诸位所说的。李老师教我们初学讲经，就采取这一个原理原则。我们完全依据，因为自己没有明心见性，没有正果，佛的意思我们怎么会晓得呢？你不知道佛的意思，那佛的这些文章你不全部都讲错了？用你自己的意思来解释，那怎么行呢？那完全不一样啊。可是在这个时代，众生很苦，佛法衰微，没有人传播弘扬，我们是佛弟子，皈依三宝的三宝弟子，有责任弘扬佛法，在这种情形之下怎么办？心有余而力不足啊，不得已而求其次，讲住去。这个过失呢就减少了，把它减少到零。像我们这次用的《金刚经》，采取的注解姜维农居士，他的注解非常丰富，要把这注解全部拿来讲，时间太长了。那个注解从要一个字不漏详细讲一遍，至少要讲一年呐。时间太长了，我们没那么多长的时间把里头重要的择录出来，所以称之为纪要。虽然没有全讲，重要的意思都讨论到，都讲到，这个叫讲注。我们今天只有这个本事，讲经要开悟才能讲经， 没开悟不能讲经啊。所以今天我们的本事只限于讲住而已，这个自己要知道的，才不至于有大的过失，跟这一段的意思完全相同。无上菩提是自性本具之实相般若，实相就是真相，决定不是假的啊！否则这个经上告诉我们，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实相般若是真的，那个不是虚妄的。自性中呢，也本无此名号啊，自性里面有这个东西没错，但是没有名号啊，没有名字，名字是人给他起的，所以名字相是假的，不是真的。名字里面所讲的那个实相啊，这是真的啊。那么像许许多的名字相啊，名字相是假的，名字里头含的那个意思也是假的啊。你比如说我，一般这个身体的我，我这个名字是假的，我这个体也是假的，那都不是真的。这个地方都要把它辨别清楚啊！实相般若的名是假的，实相般若的体是真的。啊，那个东西不假，没有这个名号啊。众生因障而不显。实相般若既然是自性里头本来具足的，那哪一个没有呢？一切众生个个都有，虽然有没透出来，也就是虽然有啊，不起作用啊。我们今天一天到晚生烦恼啊，不生智慧啊，般若智慧不能现前，什么原因呢？因为你有障啊，障无一定，障是讲太多太多了，无量无边啊。我们讲二障三障归内归纳啊，把它合并起来来说啊，为了说法方便起见，用归纳的方法啊，其实是无量无边，这个障没定。因此除障之法也没有一定的。佛法里头为什么会有八万四千法门？为什么会有无量法门？啊，这些话那些都是真的，不是假的。八万四千，确确实实八万四千条。啊，诸位查佛修大师也。教程法术都有啊，这个不是随便说的。实在讲呢，是因为烦恼有八万四千，障有无量无边， 那么佛的法没有别的，对治烦恼，帮助我们破障的，障有无量无边的法门就无量无边，是从这来的。那么由此可知，我们的烦恼没有了，障没有了，佛法也没有了，所以佛法也是从缘生的，因为众生有障，所以才有佛法。众生要没有障碍，佛法就没有了。因此，前面经上才说，法上应时，何况非法？道理在此地。为什么佛法也要是？道理在这里。小乘人过了火才谁啊？好像治病了，病治好了就谁啊？才谁啊？这个意思好懂。本经所讲的意思是，正用的时候就是，这个前面都说过了，是以执着，并不是设法。法我要用它，用它而不执着它，这比小乘呢就高明了。小乘在用它的时候执着它，必须自己病好了之后啊，舍它也不执着它了。这个跟大乘不一样处，大乘是用的时候就不执着。小乘说用的时候他还执着，这个有法执啊。这个是金刚般若跟一般经上讲的意趣不相同的所在。因为出障的法没有一定，这佛说法当然亦无有定法可说的。所以如来没有定法可说。下面再解释后一步，如来所说法皆不可取不可说，非法非非法。双非，双非就是非法非非法。就是双利也是双知，为皆非也。双利是两边都利，两边都不执着。这是止的意思。也是离开的意思。怎么个离开？就是不执着，不分别。无论是你所修的佛法，你日常生活的世间法，金刚般若的大原则，就是叫你在一切法里面，不要用分别心，不要用执着心。法要用离开一切分别执着呢，这个里面就生智慧了，就不会生烦恼了。长老此素也，圆妙之极呀！这个须菩提尊者解释的好啊，解释的非常的圆融，解释的非常之妙啊，他那个圆融之妙在底下呢，我们一条一条会看出来。 佛经文句，应作密面观。佛自言：我说法穷劫不尽，何况我等凡夫，可不从多方面去领会。这一点也说明了佛法之难。啊，难在哪里呢？我们平常讲的字字句句含无量意，这个是他的难处。经典是佛法的教科书，跟世间教科书不一样。啊，你看像现在学校的教科书，小学的教科书中学生不要了，用不着的，永远都不要了。中学教科书大学生不要了，